创世纪，这卷书耐人寻味。创世纪让人读了津津有味。创世纪是全本圣经的导论。如果圣经像一条河流，那么河流的源头就是创世纪。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赵牧师主讲的创世纪。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赵伟文，我们继续读创世纪。今天我们继续谈约瑟的故事。在上一次的课程里面，我们集中谈论犹大和约瑟。今天我们尝试透过父亲雅各的角度去解读约瑟的故事。当我们回顾雅各的人生，我们立即会想到一个属于雅各的动词，就是抓。不过上帝让雅各经历到真正要得到祝福，方法不是要抓人，而是要紧紧抓住神。不过从37章约瑟的故事开始，我们又发现年老的雅各他还是紧紧抓住一样东西。我们现在来看看他到底紧紧抓住什么东西。根据37章的记载，雅各偏爱他的小儿子约瑟。在42章4节，当雅各打发十个儿子去埃及的时候，雅各特意留下小儿子便雅悯，他的理由是恐怕他遭害。到了42章36到38节，雅各拒绝儿子们要把便雅悯带去埃及的要求。在儿子们与雅各的对话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雅各对便雅悯的偏爱。从这一些描述看起来，年老的雅各还是仍然紧紧抓住他的小儿子。雅各特别偏爱这两个小儿子，可能的原因是他们是爱妻拉结所生的孩子。雅各的态度一直到了43章出现了一个改变。因为饥荒的情况越来越严重，雅各一家缺乏粮食，雅各为了保存家人的性命，在43章14节下了一个关键的决定。他好像豁出去了，他放开便雅悯，允许儿子们把便雅悯带去埃及。不过如果我们细心去体会雅各在43章14节所说的话，雅各并没有把便雅悯的生命交给儿子们，他事实上是把他的生命交给了上帝。因为当雅各把便雅悯交给儿子们的时候，他为儿子们祝福，他说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释放你们的那弟兄和便雅悯回来。雅各的这一番话让我们想起亚伯拉罕献以撒的经历。同样的，他们都需要学习把他们心中所爱的紧紧抓住的交给神。所以我们可以说到了43章，雅各和上帝的关系来到了一个高峰。雅各把自己所爱的完完全全交给了上帝，雅各对上帝的信心又往前跨越了一大步。各位弟兄姐妹，其实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不断放手的人生。年轻的时候，我们紧紧抓住自己的时间、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理想；年纪大一点，我们抓住自己的成就、自己的财富；年纪再大一点，我们抓住自己的孩子；年纪再大一点，我们慢慢地发现我们需要放下自己的理想、自己的健康、自己的孩子。最后到了死亡的那一刹那，我们不得不放下最后一口气息。如果我们从肉体的角度去解读我们的人生，我们会感到无奈。因为随着年龄的渐长，我们好像是被迫地放下许多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从雅各的角度去解读我们的人生，我们会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其实是把更多的事情交给上帝，让上帝掌管。同时我们更多经历上帝，因为我们对上帝有着更多的信靠。最后到死亡的那一刹那，我们完完全全被上帝所得着，被上帝所拥有。这就是保罗 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所描述的人生经历。他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保罗所描述的就是这样的经历。虽然年纪渐长，我们需要放下越来越多的人事物，因为我们的身体精神慢慢的毁坏，但是我们的灵性却是不断的被更新，因为我们对上帝有着更多的依靠，更密切的关系。我们现在回到雅各身上，在雅各身上，我们不单单看见雅各偏爱他的小儿子，雅各也用自己的方式去爱他的小儿子。对于约瑟，他送了约瑟一件彩衣，对于便雅悯，雅各不让他跟哥哥一起面对家里的危机，一起承担责任。我们不能否认雅各对小儿子真实的爱，但是很矛盾的是，就是因为雅各的爱挑起了儿子们对约瑟的嫉妒，把约瑟推进危险里面。在雅各的故事里面，上帝没有让雅各继续溺爱约瑟，因为上帝对约瑟有一个比留在父亲身边更精彩的人生，更精彩的未来。所以上帝把约瑟从雅各身边带走，然后经历许多的磨难。我们可以想象，对于作为父亲的雅各来说，这是一件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也让他极其痛苦的事情。但是为了约瑟能够成长，上帝还是把约瑟带到埃及。各位弟兄姐妹，雅各的爱把约瑟推进危机，上帝的爱让危机成为一个造就约瑟的机会，把约瑟带进人生的高峰，成为有权柄的人，保存了许多人的生命。各位弟兄姐妹，约瑟的故事或许可以刺激我们去思考，我们该如何教导我们的下一代，使他们能够成为一个在社会中为人们带来帮助的人。我想有一点我们可以为我们孩子做的事，学习亚伯拉罕和雅各，把孩子的生命交给神。我们做父母的好好认识上帝，读上帝的话，祷告上帝，我相信上帝会赐给我们智慧，帮助我们如何教导我们的孩子。在46章29到30节，上帝没有让雅各失望，雅各与分隔多年的约瑟重逢了，上帝把约瑟，一个被上帝所塑造的人，交在雅各的手中。探讨过犹大、约瑟、雅各以后，我们现在探讨上帝在约瑟的故事中的角色。从42章到45章，约瑟与哥哥们互动的过程中，我们会有一个印象，就是约瑟能够掌握整个局面，他处处采取主动。例如，约瑟把窥探的罪名强加在哥哥身上，之后又把银子放回去哥哥们的袋子中，然后把西缅监禁在埃及，之后又把银杯放在便雅悯的袋子中。这一切的行动让我们得到一个印象，一切都在约瑟的掌握之内。可是如果我们细心观察整段叙述，我们又会发现真正掌握全局的仍然是上帝。根据42章的28节，当哥哥们发现袋子里面的银子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反应除了是恐惧战惊以外，他们心中出现了一个疑惑，就是到底神要向他们做什么。很特别的是，他们不是担忧埃及宰相会如何对待他们，而是神在这件事情里面的角色。在43章14节，雅各把便雅悯交给儿子们的时候，他唯一的盼望就是慈爱怜悯人的上帝能够介入危机当中，把他的两个儿子救出来。在44章16节，当约瑟的仆人在便雅悯身上搜出银杯的时候，犹大立即的反应不是为自己辩护， 反而是马上承认是神查出他们的罪孽。根据上面列举的经文，我们可以推论，在故事中各个角色的心灵中，真正掌握全局的是上帝，而约瑟的角色是上帝的器皿，上帝要透过约瑟的智慧与权柄达成上帝的旨意。那么上帝要在约瑟的故事中要成就的旨意又是什么呢？ Alan Ross 在《创造与祝福》中提出一个观察，他发现在44章有一个动词出现了八次，而这一个动词在和合本中却有不同的翻译。在44章8节被翻译成见，看见的见，在第9节和第10节被翻译成搜出，在12节被翻译成搜查或搜出，在16节是查出和搜出，在17节被翻译成搜出。从这些不断重复出现的关键词，我们看见上帝在约瑟的故事中要成就的工作就是搜出、查出。上帝要查出哥哥们隐藏多年的恶行。上帝如何查出他们的恶行呢？如果我们细心观察，从42章开始，小儿子这一个话题持续不断地出现在约瑟与哥哥们的对话里面，所以上帝透过小儿子这一个话题唤醒他们的记忆，把他们隐藏多年的罪行查出来。在42章15节，约瑟要求哥哥们把小儿子带到埃及，借此证明他们的清白。小儿子这一个话题唤醒了哥哥们的记忆，在42章21到22节，哥哥们因为过去的恶行而感到内疚不安。到了44章，小儿子的主题再次出现，银杯在小儿子便雅悯的袋子中被搜出来。犹大的反应并不是为自己辩护，而是承认神已经查出他们的罪孽了。犹大口中的罪孽当然不是偷了银杯，而是他们过去的恶行。上帝在哥哥们身上的工作让我们想到约翰福音16章8节提到圣灵的工作，就是显露人心中的恶。约翰福音16章8节是这样说的，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其实圣灵显露人心的工作不单单为了审判，也是为了使人成长。在提摩太前书1章15节，使徒保罗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提摩太前书是保罗比较后期的书信，也是他在比较年长的时候所写的书信。他在提摩太前书1章15节描述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弟兄姐妹或许会有一个疑惑，就是当保罗年纪越来越大，他不是应该越成熟吗？为什么他会说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呢？我想保罗所说的就是一个在基督里面成长的经历。他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经历更多圣灵的光照，以至于他更了解自己里面的罪。所以什么是成熟？成熟就是越来越认识自己人性中的黑暗，但同时因为了解自己的有限与恶，他会对上帝有更多的信靠，因此能够彰显更多从上帝而来的美善。
创世纪述说了万物的起源，创世纪有世人所向往那永恒的伊甸园。想要明白神如何创造管理这个世界，您不能不读创世纪。 请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赵牧师主讲的《创世纪》。
约瑟的哥哥们有没有在圣灵的光照中有所改变呢？我想要知道一个人的生命的状况，最好的方法就是看一个人如何面对试炼。在约瑟的故事里面，上帝不单单要在哥哥们身上查出他们隐藏的罪恶，上帝还要试炼他们。上帝又如何试炼他们呢？在43章34节，约瑟在宴席里面，在哥哥们的眼前，把比别人多五倍的食物赐给便雅悯。这行动让我们想起父亲雅各偏爱约瑟，把彩衣送给约瑟。不过哥哥们这一次会不会因此嫉妒便雅悯，然后杀害他呢？作者在44章给了我们答案，哥哥们没有产生嫉妒，反而在44章31到34节，犹大为了父亲，为了便雅悯，他甘心牺牲自己，代替便雅悯成为约瑟的仆人。从犹大的表现，我们看见哥哥们改变了，因着上帝的塑造，他们胜过了试探，胜过了自己心中的恶。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45章22节，哥哥们再一次面对试探，约瑟把加倍的礼物赏赐给便雅悯，然后差遣他们回到迦南，把父亲接到埃及来。当我们阅读到这里的时候，或许我们又会问一个问题，哥哥们不是已经胜过了试炼了吗？为什么还需要面对再一次的试炼呢？如果我们细心观察这两次的试验，这两次的试炼有一个关键的区别，就是在宴席中的试炼，哥哥们面对约瑟，一个有权柄的人，这一个有权柄的人可能在哥哥的心中产生约束的功能。而在第二次的试炼里面，哥哥们是在回家的路上，他们处在相对自由的状态，约束他们行为的并不是一个看得见的审判者，而是一位看不见的上帝，以及他们心中对上帝的敬畏。各位弟兄姐妹，对于我们人性来说，哪一个处境是一个更大更难的试炼呢？当然是没有人注意的时候。当我们在没有被人注意的情况下，我们很可能会更容易在试探上面跌倒。可能约瑟也有着同样的担忧，所以约瑟特别在45章24节叮咛他们，你们不要在路上相争。约瑟这一句话或许也会引起读者们的忧虑，担心哥哥们会不会再一次因为嫉妒而向便雅悯下毒手。在45章25节，作者用了短短一节经文告诉我们，哥哥们和便雅悯平安地回到迦南。这种简单的叙述好像要告诉读者，在路程上没有什么事情值得记载的，读者的忧虑是多余的，因为哥哥们改变了。根据上面的分析，上帝在哥哥们身上的工作有两个，第一个是查出他们的罪恶，第二试验他们的生命。现在我们探讨上帝在约瑟身上的工作。在约瑟与哥哥们的对话里面，约瑟一直是一个掌握权柄，能够施行审判，决定生死的人。但是在他与哥哥们的重逢中，约瑟没有运用他的权柄刑罚哥哥们，反而我们看见约瑟三次哭泣。这三次的哭泣表现了一种复杂的感情。约瑟一方面渴望与哥哥相认，但是他不得不面对哥哥们的恶行。约瑟处理的方法是运用他的权柄，在上帝的引导下运用智慧帮助哥哥们面对过去的恶行， 约瑟这样做目的不是要刑罚他们，而是要恢复与他们兄弟的关系。在约瑟身上，上帝使约瑟成为一个掌握权柄的人，但是约瑟的权柄并不是用来欺压百姓，反而是运用智慧跟权柄使人知道罪，达成和好，成就真正的和平。约瑟让我们想起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上帝赐给人的救主，他的使命就是要帮助世人看见自己的罪，建立真正的和好，就是人与神的和好，人与人的和好。我们现在离开约瑟与哥哥的对话，进入46章，回到雅各身上。在雅各的一生当中，每一次的迁移或者是面对重大的事件，上帝都会向他显现，重申上帝对他的应许。在28章，雅各逃离父家，在走向哈兰的时候，上帝与他相遇。在32章，雅各与哥哥以扫重逢之前，在亚伯渡口与上帝摔跤。我们还可以举更多的例子，不过在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简单的看见一个共通点，就是每一次与上帝相遇，雅各面临的是一个未知的未来，一个不能掌握的未来。在46章，雅各要迁移到埃及去，同样的，他要面对一个未知的未来。不但如此，从46章的叙述里面，我们还可以体会他的心情。在46章三节，上帝亲自安慰他说，不要害怕。从上帝的这一句话里面，我们可以知道雅各心里其实是恐惧战惊的。我们看见一生都精明的雅各，跟人跟神较力都得胜的雅各，现在面对一个未知的未来，他担忧了，他恐惧了。不过雅各却用了一个属灵的方法去处理他的恐惧担忧，就是46章一节所记载的，雅各来到别示巴敬拜上帝。而从上帝对他的回应里面，我们看见上帝了解他此刻的需要，上帝安慰他忐忑不安的心灵，告诉他不要害怕，然后重申对他的应许。各位弟兄姐妹，雅各这一个在别示巴的敬拜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难免会面对一些崭新的计划，这些计划一方面可能会带来新的机会，但是同时也是一个未知的未来，我们会感到害怕担忧。雅各的经验告诉我们，感到恐惧担忧不是问题，反而当我们恐惧担忧的时候，我们要主动的来到上帝面前敬拜祈求，上帝会回应我们，就像回应雅各一样，告诉我们不要害怕。为什么不要害怕？因为真正让我们平安刚强的不是我们自己的刚强，而是上帝与我们同在。在雅各敬拜的经验里面，我们看到另一个重点，当雅各敬拜以后，上帝没有立即在敬拜的过程回应他，反而上帝等到夜间透过异象回应雅各的敬拜和他的祷告。这一个经验提醒我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有时候需要有耐心的等候上帝的回应。上帝当然可以在我们敬拜的过程中回应我们，可是有时候上帝会借着一个他选择的方式与他认为恰当的时间回应我们。所以每一次祷告以后，我自己的习惯是敏锐的注意生活当中每一个小节，耐心的等候上帝的回应。雅各敬拜上帝以后，作者很细心的在46章8到25节记录了雅各的家谱。其实如果我们运用我们的想象力去阅读这段经文，我们会看见一个很精彩的画面。我们看见一个有60多人的队伍浩浩荡荡的跟随着雅各， 往埃及的方向迈进。那么到底作者要透过这个家谱向我们传递什么信息呢？我们还记得根据上文，上帝向雅各重申了他的应许，就是要使雅各成为大族。这一份家谱正好说明了上帝是信实的上帝，他必成就他的应许。还记得雅各当年离开父家的时候，他只是孤身一人，但多年以后，上帝使雅各一家成为一个庞大的队伍。所以这一份家谱说明了上帝是一个信实的上帝，他不单单在过去的日子实现他的承诺，在未来的日子，上帝仍然要在埃及继续使雅各成为大族。我们现在看46章27节到47章12节。雅各一家到了埃及，约瑟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为他们安排居住的地方。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一句约瑟所说的话是值得我们探讨的，就是在46章34节，约瑟说，你们可以住在歌珊地，因为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从这句话我们看见一件很特别的事情，虽然约瑟清楚知道埃及人厌恶牧羊的人，可是约瑟并没有强迫雅各一家放弃牧养牲畜，也没有要他们居住在埃及人的城市里面，融入埃及的生活，反而约瑟为雅各一家安排在歌珊地，继续他们以牧养牲畜的生活方式。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呢？ Alan Ross 在《创造与祝福》中认为，约瑟这样安排要达到一个目的，就是要他的家族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根据我个人的观察，雅各一家没有定居在埃及人的城里面，融入埃及的生活，还有一个原因，根据上帝的应许，上帝赐给雅各家安居之地不是在埃及，而是在迦南，所以埃及只是一个暂时性的居所，上帝要透过埃及帮助雅各一家度过饥荒的危机，好让他们的生命得以保存。各位弟兄姐妹，雅各在歌珊地的生活，其实在某程度上反映了今天我们这一些属神的子民在这一个世界的生活。我们虽然活在这一个世界里面，但是我们不属于世界，我们被上帝分别出来，按照上帝的旨意去生活。这就是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所说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或许弟兄姐妹会有一个疑问，如果我们不属于世界，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关心世界了。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下一课继续探讨。